弟兄姊妹平安。在几个星期之后的11月6号，美国就要举行一个中期选举。除了选举各级的议员之外，也要麻州的选民也要在几个重要的课题里边要做出一些的决定。我已经在今天的周报的文章里边就很详细的就提过大家有空等一阵子也可以看所以呢就不再在这里再讲解方面了。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但是还没有登记做选民的话呢请大家记住这个月的10月17号是参加这一次的选举最后登记的日期。曾经有人这样批评我们中国的移民，就是说我们申请入籍就是入美国籍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可以拿到福利因为公民才有某一种的福利或者另外一方面呢就为了我们申请我们的亲人来到美国。这个批评呢是一个不太公平也是没有礼貌的一个批评。但是如果他们讲对了，如果我们做美国公民的目的就是这样，我们能够怎么样回应呢？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是公民的我们都尽享美国公民的责任，我们至少要投票，要参与这个美国的中期的选举。有些弟兄姊妹或者觉得我还不是公民这些事就和我没有关系不错选举现实需要你是选民，你是公民才能够参与但是可能有一天你也成为美国的公民，你现在对选举对政治的一个态度或多或少影响你将来对哪个投票对哪个参与政治的一个态度，所以也应该在现在就开始去了解。或者你说我是一个留学生，我没有可能变成美国的公民我在这里居留这几年而已所以呢不关我的事但是想一想，有一天你回到你原来的地方你现在的态度对那个投票公民的责任对你将来也是有影响无论大家的国籍身份是怎么样，这个国家现在发生的事你住在这里无论你是公民学生你住在这里都是在影响你的生活，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不同的层面就是参与政治，参与这个国家的一些整体的一些计划。就好像有一个作者他这样说，如果你不管政治，政治就要来管理。政治是什么一回事呢？在广义来讲呢，就是一切有关人民在国家里边的活动。我还记得中学的时候我念过一篇文章，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他有一个名句说政治者众人之事也，就是说政治就是关于众人的事但是我们知道政治还有一个狭义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政治就是我们去参与，我们去影响，我们去监察国家的政权他的行政，他的立法，他在司法上边的所有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在尤其是美国的背景，主要就是这个狭义上边的定义传统上我们中国人呢不算很热心讨论政治的事，很多人都说政治不要谈就是谈的时候就吵架了连基督徒有时候也不例外 对政治我们保持一种敬而远之啊，我们知道它很重要，但是我们敬而远之的态度。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普遍有这样的态度呢？我相信背后有一定的原因，基督徒也是这样，背后有一定的原因。我们明白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就不会单一的批评我们基督徒啊、教会啊对政治没有兴趣。首先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个人经历里边，政治的课题啊和政治的观点实在使很多教会分裂。很多教会就是讨论政治的时候，不同的意见争吵就分裂了。本来是很和谐的教会的生活，但是一个政治的课题来到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演变成为各持己见。有时候我们因为争论的时候，我们就硬化了自己的立场，本来都没有这么偏激的，但是吵架所以慢慢的偏激起来。甚至有些人呢，就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道德的高地上边，就批评对方啊，你这样啊，你不算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看见台湾的太阳花的运动，我们看见香港的战中啊这个运动，我们都看到这引发出这样的一个现象，造成的后果轻的就为教会生活产生很多的张力带来很多不愉快的一些讨论，重的就是各走极端就是甚至认为对方你不配称为基督徒，因为你看不到我所看见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原因，很多爱好和睦的一些基督徒教会的领袖就觉得不要谈了，不要谈政治，在教会里边不准谈政治。第二个原因我们基督徒教会有时候对政治的不太有兴趣其实就是因为政治上边其实有很多黑暗的角落。在政治上边经验不深的人很容易就被政客利用，或者在政治那个大红楼上边，我们就改变了原则。就算是我们历史上边，我看到有些很有经验丰富的教会领袖，在一次选举里边，在一些丑闻里边，都被政客利用，政客利用他们增加自己的本钱，增加自己的可信性。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为了保存安全保持清洁所以呢就有不要管这些政治的事。可能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教会的资源很有限，我们的人力物力我们都很有限，我们比不上那些协会上边的政治机器，他们背后有很多人手，背后有很多钱。好像一些有钱的做生意的人，他们有钱可以收买一些政客，他们有钱可以用传媒来影响这个文化，影响人的一些看法他们用钱来请一些科学家来做一些研究研究的论点就可以支持自己的一些论点。教会就是面对这些有钱的大财团，如果我们抽调人手，抽调我们不太多的资源去参与政治，我们当然就少了一些人去传福音，少了一些人教主而学，少了一些人去做门徒训练。这也是教会在面对政治上边觉得很困难的地方。第四方面我们都知道很多国家的政权对教会对信仰根本就不友善，在当权者的眼中，你们教会的宗教人士你们出生越少越好 你们爱国家，就等于爱政府。教会在这些压力的底下，我们有时候就要主动或者是被动，我们就放弃了参加政治的一个权利。还有可能就是一个神学的观点，有些基督徒看见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人的罪恶、人为的错误的一个社会，也是一个不敬畏神、不认识神的世界，所以对他已经没有什么盼望。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世界呢，就好像一条船要破烂了，快要沉下去了。所以我们教会的工作，面对这一条船，我们就不要拯救这一条破烂早晚要沉下去的船了，我们应该努力的就是救上边的人嘛，那个船就由他下去了，人要救出来。所以呢，就有这个神学的观点，就觉得不值得花时间去参与什么政治呢，改变政治了，我们单单的用我们的力量去传福音就好了。我们看到教会参与政治的难处可能还有很多，我们刚才就只有提出五样啊，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能够再讨论下去了。不过我们能够讨论下去的，就是问一问圣经在这方面有什么教训呢？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四章21-31节，我们在哪边其实可以找出有不同的教训？这一段圣经可以分成四个分段。首先，第一段是21-23节，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一个斗的底下，也不是放在长的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边，就可以照亮周围的地方。”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教训使我们想起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登山宝训里边说：“门徒是世上的光。”光有什么作用呢？光第一个作用就是驱走黑暗，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光还有它的作用，就是照出危险。有光了，我们就知道前边有危险了。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照出出路。我们有光，我们就知道哪一条路可以走。所以门徒在世界上边，如果我们说耶稣要我们做世界的光我们就有这三种的功用。教会在地上，在主耶稣的心中要完成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为主发光。不是说我们自己有光，我们是反映主的光，就好像太阳，太阳自己发光，但是月亮不发光，但是月亮能够反映太阳的光。所以门徒就是这样，我们的主就是太阳，我们就好像月亮一样，能够反映主的光。所以教会还可以称为世上的灯塔，世上的光。在周围的环境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我们的一点点的光就显得越来越光明。我们想一想，人是犯罪的，所以人需要光照。但是我们想一想，政府会不会犯罪了？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政府也会犯罪，所以他也需要光照。我相信这就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参与政治的一个圣经的基础。当然我们说我们参与政治的时候，我们参与的方法，我们参与的程度是一个很需要认真思想的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有责任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光，照出危险，也照出一个出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潮流，有很多做法，他们看不到前边的危险。举一个例子，很多研究 都显示，当青少年他们的脑袋还慢慢在发展当中的时候，如果他们吃大麻，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研究告诉我们，能够减低他们的记忆力。当他们做智力测验的时候，当他们吃了大麻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智力测验的分数就降低了，和不吃大麻的年轻人呢，就很明显的他们降低了。但是有一个研究出现了，就是说如果他们停止不吃大麻三天，那个大麻的药力慢慢过去了，对他们的影响就慢慢的消失。所以呢，有一个科学家他就怎样讲呢，他的研究报告就是说从前的研究说大麻对青少年人损害的影响被夸大了，当他们三天不吃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恢复正常。所以呢，很多报章，我看到很多传媒他们就抓住这个科学家的这一句话，就说其实吃大麻没有什么影响的你考试之前你三天不吃你呢就没有事了。但是他们故意没有提到这个科学家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在他的结论里边不错，有一句说从前的研究夸大了，但是他结论里边还有一句，但是那些传媒就不提，这一句就是说现在的研究仍然不能够为大量使用大麻对脑袋和行为的影响下一个结论，所以我们要更多的研究，尤其是研究不同人对大麻不同的承受力。教会就是要指出这些故意不去报道的一些事实我们知道在一个推动个人主义的一个社会里边我们看到无论我们的文化，无论我们的政客，他们在协会里边就推行很多我们叫文化实验我们科学实验我们知道了，在科学在实验室里边实验，但是呢现在有一些政客他们就推出很多协会的实验我们知道上一任的政府也是很多这样的实验，所以大麻就合法化了，圣别你可以自由选择，同性的婚姻就应该正常化，这些都可以说是 social experiment 就是社会实验。但是他们推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他们长远的影响。我们知道当我们研发一些药物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实验数据来支持才能够卖这些的药品好像首先在动物上边做实验，然后在人的身上做实验然后没有哪些不好的副作用之后才能够推出这个药物来卖。但是我们看见推行协会实验的人他们没有做这个功夫就把它推出来了，你喜欢吗？吃大麻吗？你喜欢说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吗？你喜欢就去做了你喜欢同性结婚吗？你就去做了，就没有考虑到他们长远的影响。接受是教会我们需要发生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做光，我们要为这个社会照出黑暗，照出危险，当然我们也应该为他提供一条出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是在24、25节，你们所听的你们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很多时候我们应用这一段圣经在爱心的分享和物资的分享上边，例如我们多爱人，主就多爱我们，我们多和人分享，主就多赐给我们所需用的。那这是简易顿圣经很多人的应用，但是解经的原则了其实这是说解一段圣经是什么意思，主要还是要参照他的上文下理。他前边的一段圣经是提到真理的那个光真理的一个分享，所以解一段圣经也应该是提到真理的分享的问题。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容器，就是其实是真理的一个容器。我们对社会的问题，我们对政府的政策，如果不问，对社会来讲，因为没有光照就受到亏损，但是对教会来讲同样的受到亏损，因为圣经讲到如果我们那个对真理的容器越来越小，我们的光就越来越暗淡。我们不理政治，短期来讲可能影响不大，但长期来讲一定使到这个社会和我们教会越来越脱节。然后第三个教训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喻。耶稣就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去，一个农夫出去撒种，过了不多时候种子就生长发芽，那个农夫就不明白那个植物生长背后的道理，只觉得每天起来它都长高了一点，虽然他不了解，但是到了收割的时候他还是欢欢喜喜的去收割。而这里提到的种子很明显就是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表面上好像平平无奇，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但是神却能够把这个种子生长起来，扩展了他的国度我们知道神的国度不单是以数量计的，就是说人信主的人越来越多，神的国度呢其实最基本呢还是质量上边去计算的。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天国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人在心里边他去敬畏神，然后神的国度就临到这一个人了。所以神的国度的最主要就是看神是否在地上边被尊重就好像主耶稣叫我们的主导文里边说愿你的国降临，怎么样降临呢，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神的国度的来到了。当然我们不能够将神的标准更高的标准放在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就是要他们也是遵守好像登山宝训这样的标准，我们不能够把圣经所有的都要社会一切人都遵守，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觉得哎呀他们不会听我们的话了，他们不会欣赏圣经里边的话了，我们对改变这个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我们采取一个放弃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教会的四围筑起了一个水坝来抵挡那些洪水，我们可能有得到一点点的安全 啊，洪水来到了，我们旁边有一个水坝。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当两边的水位那个落差太大的时候，总有一天那个水坝崩溃，只怕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都要被水冲走。所以不能够不管，不能够不参与。今天我们的经文看到第四个课题，就是和第三个差不多，就是讲到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有一种植物，中文翻译成为芥菜，但是其实它是一种灌木类的一个植物。它的种子虽然很小，但是它种出来长大了就有3米到4米这么高。然后它成长的时候，飞鸟和小动物就可以在它的树枝树叶中间得到保护。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到天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力量好像很微小，我们教会几百人怎么样对抗这么大的一个潮流了。但是我们想一想，靠住神的力量，我们有神的力量，我们还可以改变，因为神的力量可以改变，甚至教会可以成为别人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信仰和神的话语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生活的指南针，它大概不能够成为建立国家的原则，我们就轻看了神话语的力量。在看过这一段经文里边我希望弟兄姊妹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面对政治的复杂的时候，不错，有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灰心，有一点挫败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要听耶稣基督的吩咐，成为这个社会，成为世界的灯台，我们就不能够不关心政治了。在1974年，全世界的福音派的领袖在瑞士的洛桑这个城市里边召开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一个会议，华人教会也有70多位的领袖出席。这个大会呢，首先他肯定的就是说，教会首要的任务是传福音，这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地上再没有另外一个团体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如果教会被分心了，不做这个工作教会就是没有听神的吩咐。所以他首先肯定传福音是教会首要的任务，但是他下边就讲下去了，但是教会同时也需要参与这个社会服务和社会行动，两个是不同的事。社会的服务就是要帮助在困难中、在痛苦中的人，他的对象是个人或者是家庭。然后社会行动呢，就比较有政治的味道了，它的目的是要消除引起人类痛苦的根源，所以它的对象是社会的架构。前边一个社会服务是治标的，然后后边一个社会行动是治本的。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社会的问题很难治本，怎么样能够消除有些根深蒂固的一些问题了，这个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很多前线的社会工作员来做关顾的工作、补救的工作、治标的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不进到政治的范畴，我们完全不对协会的行动有一个参与的话，我们永远就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一个事后补救的一个角色。或者弟兄姊妹大姐，你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关心政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出去抗议吗？做什么喊口号吗？其实不是这样看。在个人的层面，我们首先可以做的参与政治，首先可以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这是做一个良好的公民。你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其实就是已经在参与政治。有一个担任公职的一个弟兄姊妹，他在政府那边工作，他就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公民，我们首先要守法律，很基本的。我们要纳税，很基本的。我们要投票，很基本的。我们要监察协会的工作。如果政府出轨了，协会政府做的不对了，我们要告诉他，我们要说你要改变。如果你不改变，我下一次投票的时候就把你轰出去。甚至如果能够参与公职好像在政府工作，或者是参加竞选做议员等等有些弟兄姊妹都觉得哎呀，这些太高了，我做不到。但是有一些很起步的一些参与，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出席我们社区的一些讨论，参与社区的一些团体或者是你的儿女读书的校区他们的一些讨论参与我们校区的一些教育政策的一些讨论，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点。另外一方面我们对协会的态度我们刚才说神学的一些思想也应该有适当的一些改变。我们不要再以为这个世界既然是一个破难要下沉的一条船，我们就不要花时间去修补它的破口了。我们要改变这个想法，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提醒我们信徒他就讲到主再来，但是他也讲到不要因为主快要来了就放弃了你们目前的责任。所以呢，在这个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社会这破难呢就不去去修补它的破口。我们教会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因为政府的政策是很难改变的我们就灰心。我们想一想，如果基督徒对那个政府对这个社会的走向我们灰心，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灰心就更大了。因为我们信主，我们的历史观是不同的，我们的历史观是光明的，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管在神的手中。无论现在是什么样的混乱，但是将来还是管在神的手中。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面对一个不可知道的一个终局。所以呢，我们既然是教会，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能够传出一个平安的一个心去看那个政治的发展，去参与这个政治的一个发展。在教会整体的层面里边我明白有很多限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人力的物力的一些限制，但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多工作是可以做的。 好像我们帮助弟兄姊妹去了解政治的课题，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社会现在是谈什么问题，政府要推动什么工作，我们就是不管了，我们有可以有工作，我们有饭吃，我们有一个家就好了，不要这样，我们要明白这个政府现在在做什么，这个社会现在走哪一个方向，我们去了解，我们去明白，我们去祷告。我们也可以整体的去表达基督徒信仰的立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很难表达，对抗这么大的洪流，但是教会整体我们可以发出一些声音，我们肯定，我们印证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参与协会的行动。在教会那边有些弟兄姊妹在政治参与上边比较走得快，在牛顿国语堂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在这方面真是走得很快，有时候我也跟不上。但是有更多可能还没有起步啊，他们中间的互动有些走得很快的，有些还没有起步，如果处理不好就产生很多不愉快的一些经历。我有一个盼望，就是如果两者中间能够有一些已经投身在社会服务的弟兄姊妹，他们是社会工作员，他们是一个辅导员作为一个桥梁因为他们已经投身在这个当中了，是他们的事业了，是他们的工作了，他们成为一个桥梁，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建立一个共同的立场。最后我一定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文化是很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在希望改革政治的同时，我们也要改造文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从前有很多基督徒觉得某一些工作是很俗世的，好像电影的制作，好像艺术的一些表达那些都是很不熟灵的东西，所以基督徒不能够做这些，不要做合理活哪里做什么拍电影做明星不要基督徒不能够做这个工作。我们放弃了这些领域，结果呢这些领域里边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人为他改造里边的文化，就变成了现在很多的领域都一面倒的成为为世界的那个价值观念发生，没有基督徒的声音。所以呢我们要做改造文化的工作，也是政治的一部分我们就需要在文字工作上边，在音乐上边，在艺术上边，在电影里边，传媒我们需要有人投身传媒的工作，体育的运动，教育的等等的工作上边，我们需要投入，加上基督徒的影响，传染物默化我们的社会。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网球明星叫张德培，他曾经打到世界第二的排名，他就接受一份，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接受一个基督教杂志访问的时候，他说我要打好网球，不单是神给我这个能力我要发挥神给我的恩赐能力，他说更重要的就是当我打好我的网球吸引到人注意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在主流的媒体能够见证他的信仰。 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没有机会啊，好像他一样啊，用他的方法。但是近来啊，我也看到不少的基督徒开始借助电影、借助文章、借助摄影啊，来表达基督徒的价值观。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未来，我们看到更多的信徒投身在那些已经被世俗价值观念占领的一些领域、那些事业里边。我们要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因为他们面对的这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但是他们愿意投身在哪里，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我们应该支持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最低的限度，请你，如果你是公民，你已经登记的选民的，请你一定要11月6号去投票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放弃文化、改造文化和政治的一个心态，让这个世界文化界能够更多基督徒的声音为主发光。求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